迎收看《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峰哥悠悠再次交换投资笔记，不过我们这次要讲的不是 ETF， 而是基金。
峰哥，
怎样？
顶摆咱两个交换
高挖
高挖 ETF 的投资笔记。
嗯，
那因为就有人在问说，那你们有没有买基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交换我们基金的投资笔记。
等一下，真的是因为这样吗？不是因为你脚本写不出来，就说啊，不然先来讲一下怎么投资基金，就想要混一下吧？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吧？
可以保留一下我的面子吗？
好吧，那就这样。好，剩那个台面上的答案就是呢，因为有读者提询，所以我们来交换一下基金笔记。好，
那我今天也是会跟大家分享我手上的所有主动式基金啦。不过其实因为我对主动式基金的关注比较少，因为我是ETF 派的，那我这些基金其实大多数都是很久之前，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前就是买的，然后就放着比较没有关注。
等一下，我听到一个关键名词，你说你是 ETF 派的，可是以前 ETF 在还没有盛行的时候，你也都没有买基金吗？
偏少。其实我人生的应该说，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买的标的是基金，那时候因为什么都不懂。
对啊，我就说早期很多大家都买基金，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投资人可能不知道，其实在2002年到2007年那段期间，基金可是超级大标股，尤其是新兴市场基金，那时候都是那个 BRIC 四国，那都是飙数倍的，好不好？
但是你知道我的经验是不好的耶。没关系，因为那时候小钱，就是你学到一个教
学，学到一堂课，好，跟比买一堂线上课程还差不多的价钱。
差不多啦，差不多。好啦，那我现在分享我现在手头上的基金。不过刚刚有说嘛，因为其实我最近都是琢磨在 ETF， 所以这些基金大概都是我多年前就是买的这样子。那我现在手上有四档基金。那我买的第一也不是第一档啊，就是我手这边第一个是看到是第一金的全球 AI 人工智慧，就看你名字就知道嘛，就是它是买 AI 相关的股票，那它是跨国型的投资，所以就是有海外的这样。那这档我是定期定额，可是因为我原本设定是我碰到 20% 就要停利出场，然后如果我的发现趋势不变的话，我就会继续重新扣这样子。那因为我是累积的报酬率，就是跟峰哥之前讨论过一样，就是我的做法都是长期累积记下来的这样，所以我之前其实是2019年2月就开始定期定额，但你有发现吗？我是2019年就开始买 AI
很好，
我就看到
原来你那时候就是个 AI 的先驱呢。
话这么说，就是我们最近在整理杂志的时候，我也发现我们杂志其实在2019那个附近就有讲 AI、
也许那时候就是你做的封面故事吗？
我不记得了。好，但反正其实我大概在2019年开始定期定额，然后2020年的5月16个月我的报酬率就到 20%、然后我卖掉又重新扣、然后呢我在2021年1月的时候又增加扣款金额，因为我觉得这个趋势蛮正确的、对，但是因为2022年遇到全球股市回档嘛，所以我就是从2021年一路就是定期定额报到现在。但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它还是有碰到 20% 的停利的这个数字、但因为我就刚说我觉得它趋势正确，所以我就直接把停利点再往上挪到 30%、目前就是持续定期定额这样子、
那所以你就是属于停利但是不会停扣，就是停利完之后继续扣，
继续扣，趋势正确这样子、然后第二档是富华的高益策略，那这档主要是买债券。当时富华投信他有推一个定期定额的方案，是你可以选择付多少报酬的时候就加倍扣款，
就是一种低档扣款的概念，
让你加倍扣、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还不错啦，
我觉得是、所以我当时也就是有执行这样、然后如果你正报酬的话，它有一个方案就是你可以设一个停利点、然后停利的时候它不会把你的钱赎回，而是转入你选择的基金这样子、那我手上会有这档高益策略，其实是之前就是下面有看到就是富华的华人世纪停利之后转入的、好，反正它就是放着，然后部位也少少，因为是停利转过去。
其实我觉得富华这个定期定额方案，它如果说是付了比较多然后加倍扣款、就会表示说它要选择波动比较大的商品嘛。
对，
我反而会建议大家去找是股票型而且是波动比较大的股票型的商品去做这个策略比较好。因为撇除2022、23年 债券是跌得非常激烈的这种状况来看，就是前三年跌得非常激烈，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债券不会有那么大的波动，所以你如果说跌了多少再去加倍扣款，就是在加倍扣款在一个波动也不是很大的商品上，所以你的平均成本效果不会很好，这是我的想法啦，你不一定要照我的想法。 OK
OK， 那我们再来看，我还是买富华的啦，因为我其实是主要我是开在富华投信，所以是直接买他们家的账，然后富华这一档是传家二号，那这一档是平衡型的基金，那所谓平衡型就是股债都有配置的嘛，那他的投资范围是台湾，而且这一档其实当时就是办公室的大家都讨论到，因为他得过蛮多基金奖的，对，那这一档我是从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定期定额吧，其实我有点忘记我笔记没有做
好
了，
我其实你笔记控表格控居然还会有笔记没做，通常笔记做不好应该是我都没有记得这么详细，
因为它是基金，对不起。好，那这一档我也是设定，就是如果它负 20% 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加倍扣款，如果正 20% 的话它就会，我没有设定，但我就会看当时的市场状况决定要不要停利出场这样子，
所以你有发现它有曾经负 20% 让你加倍扣款？
没有
耶，
这档没有，
对啊，所以它也是一个低波动的，又是平衡型的，
对但是好，就先放着，反正就继续定期定了。
Okay，
那再来就是富华华人世纪，就是他近一年表现不好，然后他也是我账上唯一一档就是很久没有看到正报酬的标的。但这档故事其实有点多。他我先说一下他是买什么，因为他是跨国的基金，那他主要是参与中国的商机。那他的公开说明书上面写的是说，他是投资于台湾、中国以及与中国贸易往来比重比较高的一些有价证券这样，然后不得低于他的基金规模的 70%。但入股其实在2021年之后到现在状况都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反正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去看他发现，他的投组里面竟然是一档入股都没有，但是他是大中华基金哦，一档入股都没有。那他最新的2023年12月的基金月报，他大概50%是投资在美国，30%在台湾，然后香港、日本跟韩国各有一点点这样。那他目前最大的持股是世星 KY 跟辉达
哦，
然后再来呢，我要说就是他现在账上的表现就是比较不好，但是其实他表现之前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是2020年到2021的时候开始买它，我其实中间停利过三次。
哇，那你赚不少耶。
也还好。不要再害我被抓走了。
你每次停利都至少 20%, 所以停利三次表示至少加起来都 60% 了。
可是因为中间有时候你累积的本金还没有到很多的时候，它就 20, 就 30。对，但是反正。
涨太快也是一种烦恼咯。
没错，但总之我就是有停利三次，然后而且中间停一点是从 20% 还变到 30% 这样子。
这么厉害，
他前面其实表现非常好，但是因为就像前面说2021年之后入股都不太好嘛，所以就他近两年就是状况都我都没有办法停利，然后大概半年前吧，因为我觉得中国最近的疑虑比较多，所以我其实是把他扣款金额先下调。
可是你刚才自己说他现在中国股票都出清了。
对，但我就想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的状况将来会不会复苏，还是就一直 L 要很久，但因为我还是有一点点希望，所以我就是下调我的扣款金额，但是就是让它小部位再慢慢底部累积这样子。
好，
我目前的做法是这样。但是峰哥，你看我挑这么多，就是你自己啦，像我的都是挑不配息的。等一下你会跟我们分享吗？你会挑配息跟不配息的吗？
我以前会啊，不过我现在直接看我的好了。
好啊，
好来讲，我其实没有特别会去挑配息或不配息。有时候就是看一下那个基金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好，
因为我的笔记呢没有像悠悠做那么详细呢，所以我就把我2023年的时候有持有那都没有卖的基金，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好，那个我们抓的时间呢大概就是15号前后啊，因为有一些它的统计的时间会在前几天哦，有一些是到15号。好，那大概来看一下就是它过去一年的报酬呢，我们来看像野村优质基金，还有安联的台湾科技基金，还有安联的大霸基金，是台股基金。其实我蛮喜欢投资台湾的台股基金，因为真的表现非常优秀，因为你看这三档这一年的报酬率呢，安联台湾科技有62%，然后野村有56%，大霸也有50%，台股大概就是指数报酬大概含息大概才30%嘛，
对，
如果不含息大概是26%上下，对，所以其实它这个报酬含息是非常高的，几乎都高出了 大盘大概至少二十个百分点、嗯、甚至台湾科技还高出了三十个百分点以上，
多出一倍的绩
效，真的。所以台股这些长期绩优的科技基金，如果你有买过这些基金的，应该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表现在多头年度的时候真的都是非常好。那长期的报酬呢也很不错哦，不会说好像只有少数一两年表现很好，没有，他们通常整个来长期来看的这个报酬表现很好。好，那我基本上呢，这档台股基金呢，我也是用定期定额啊。可是我的想法是，如果在行情我觉得比较过热的时候，那我自己会有一个行情过热的标准啊。譬如说我可能会抓这个用这个五线谱去抓哦、就是纯股五线谱去抓这个十年趋势线，它就会比较平缓一点、啊。如果我觉得最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话，我就会去再抓三年或3.5年的这个趋势线、啊、来去看抓各上下。两个标准差就是趋势线中线跟一个标准差两个标准差、嗯、下面一个阶段差两个标准差、哦、这个我们之前节目有介绍过，可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嗯、啊，大概就是这种方法去判断那个市场的是不是有过热、哦、那原则上我是行情过热的时候会先停扣，
想发问
那请问，
但峰哥你看的是大盘的、嗯
指数，
但这些如果它是台股基金没有错、嗯，可是它比如说像安联堂科技，它是买科技股，
对，
但是你
会用它就是台湾科技啊，
对，但我就说你是以大盘，
我还是看大盘啊，对、哦，虽然因为我不会去太特别看科技指数啦，
对
啊，好，主要是为简化这个过程。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很追踪的人，你可能会去看科技指数啊，但我一般就
相对简化，
因为我有时候投资太多，有时候多到我自己会忘记。对，因为大家已经看过
蛮多的。
对对对，就宝文，因为从以前开始我就很喜欢投资各式各样的商品嘛，我做过、哦、我有做过选择权，有做过期货，也做过基金啊、嗯也有，然后现在也做比较多的 ETF。那当然以前还有做过很多个股，甚至美股啊。嗯、但好，今天重点不要讲那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基金。
好，
基金的部分，那我先讲。行情过热的时候，原则上我会先停扣。嗯，啊、然后如果都停扣了，你还是继续涨，我会怎么样？我会很开心，我不会不开心的、啊。对，但是涨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就会考虑卖掉一部分，或最多先卖到一半，再观察一阵子。嗯。啊可是如果这个行情呢还是非常的疯狂，继续涨到我觉得哇整个市场的人都疯了的时候，那我有可能会全部卖出。
那2023年大盘涨了这么多，
我觉得没有到
很多，
我觉得没有到疯狂，原因是因为2022年是一个大跌，
对，
所以2023年的前半段比较像是反弹上来、后面这半段才像是再涨上来。可是其实到现在指数也还没有创新高啊，对，所以还没有到疯狂的地步。对，
所以你2023年
我都没有动。对，那2024年我确实有可能动，
好，
会动。这个是我大概今年的想法。我上之前有讲过，就是说2024年我可能会高出低进。这个一个逻辑啊，所以这是台股基金的部分。那但是我在选择获利了结的时候，我的做法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譬如说有的人会去卖掉涨比较多的、我的策略通常不是这样，我会去卖掉涨幅比较落后的、因为基金它是一群股票的集合嘛，
对，
那群股票的集合，如果那段时间它涨得非常凶猛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基金买到的都是主流股，就那个阶段的主流股，但主流股呢通常不会很快速的转向、也就是说它可能要持续到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趋势结束之后主流股才会转向，
对，
所以如果那段期间表现非常好的基金有可能还会继续再往前冲、反而是那段时间落后的基金呢，可能它就是选到的不是那个时期的主流股、对，那在解码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反而会去先解码它，
因为他就是卖掉不是现在的主流，
因为他没有抓到那一波的主流股的话，如果他后面当然有一种情形说后面会不会补涨上去，但是大家都知道市场的经验的老手大概都知道，补涨行情都不会是太大的行情了，而且补涨行情在动的时候可能就是行情要结束的时候，对，所以反而是我会比较晚一点去处理那个就是涨幅比较大的，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再看，
除非那个商品是杠杆型的商品，我才会优先处理。如果它不是杠杆型，而是圆形的商品，我就不会优先处理它。那这是我的原则。那另外，除了台股基金之外呢，我本来就会有买一点 债券基金，但是其实我债券基金的这个持股比例都不高，因为我以前有讲过，就是我其实本质上没有很爱买债啊，但是如果有机会来的时候，我还是会买一点。像因为2023年的时候，因为债券比较有机会，所以我就买了比较多的债券 ETF 那这几档基那个债券基金呢，主要是我都长期持有，因为我有时候想要买一些基金作为我观察这个市场的一种指标啊，比如说像我就有贝莱德的新兴债，作为新兴市场债券的观察，然后斯洛德的环球非投资债跟这个联博的全球非投资债这都是让我可以留意一下非投资等级债的市场状况啊。那我们来看，其实去年来看的话，就是反而是新兴债表现很不错他们都是美元计价反而是贝莱德新兴债去年有 11.8% 的这个含息报酬那我目前也还是长期持有，也暂时都还没有要出脱它除非真的它涨得非常夸张，不然短时间内我应该也不会出脱它，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另外有一个呢，是去年报酬最差的是富达亚洲总报酬，那其实呢它是人民币计价，那我当时买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有人民币的定存因为那时候人民币定存很高，利率很高，那后来人民币的定存利率不是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嘛，那当利率往下走那时候呢，后来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把它转到这个固定收益型的基金去好那时候我就选了富达亚洲总报酬，那也是采取长期持有，因为就直接是人民币的定存去转人民币的基金那他去年也是受到去年整个中国的债市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它表现也没有很好不过也 OK 啦，因为也就只买一点点而已，所以也没有很烦恼它，
不影响风科的口袋。
说真的，如果不是为了要做这个节目，我真的也没有去注意到它去年的报酬到底是多少不是去年，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
过去一年
就就1月15号左右往前一年这样，
对，
大概是我过去一年在基金上面的基本的想法。
那峰哥，你刚刚分享完是你长期持有的嘛那接下来你有没有口袋名单可以借我偷抄一下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台股基金因为前面刚才讲过，因为台股基金的这个表现真的是都比指数好非常多，就是优秀的基金然后有两档呢是我觉得我最目前手上没有，但是我过去可能曾经有过卖掉过，就是有获利了结过，对，但是这一波手上是没有，但是有在追踪有机会的时候我还是会
想要开始
重新回来定期这个就在下一轮的起点的时候那其中一档是野村中小，它是中小型股的基金，然后它长期表现真的都很优秀我们也看到它过那个一年的报酬率是58.9%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另外有一档是统一黑马应该对台股基金守则应该也不需要对统一黑马就是一直是黑马啦对，你看他去年也是有51%报酬就是台股的常胜军那也其实也是我们基金奖里面的常胜军对，那这个也是我在观察中的，就是说这一波我没有买因为我有时候必须讲，我有时候呢常常有时候还是换一些基金掉，原因是我会想要试买各种不同的商品所以这一波如果我把它卖掉之后呢，有时候我会换一下别的基金，是纯粹是就是说我同时不想要持有的太大的部位，但是又想要试买不同的基金我会把它作为一些调节，有时候不见得是说卖掉是因为它我不喜欢它或不好，没有，就真的想要买别的来试试看
那峰哥，你这些基金里面是有配息的考量吗？
没有因为台股基金本来就没配息啊。
你也知道
你看买这些你就知道我的基金考量几乎跟配息没有关系然后债券基金因为那个部位不大所以其实它配不配息影响也不大，不过我确实是在刚开始买的时候呢，我有选配息基金配息的方式但是因为前几年的这个债券不好的时候呢，我就把它转成累积了因为你配不好就会一直会越配越低
对
我就把它转成累积，
因为债券型的基金它是有可能配本金的
对，就是如果你当市场不好它又要一定要配出那么多给你的话，其实就算不一定配到本金，就算只是配息给你可是因为市场不好的情况下，那债券是下 跌的嘛。如果你那个时候拿到的是息，他回去买原来的债券的话，事实上你是等于是买到一些比较
便宜的，
对，就是高殖利率的价格。那如果你拿到现金手中把它花掉，如果你需要那些现金，当然只能花掉了。如果你因为我还没有需要用到那些现金嘛，所以我就把它换成累积，它就自动帮我继续累积部位上去。
那我要再问你最后一题。
好 OK，
好，冯哥，那你在资产配置的考量上，因为很多人就会去争议。就会去讨论说，那到底主动式基金还是被动式的 ETF？ 你在这两个东西的配置上，你是怎么看的？
我跟你讲，我认真说，我其实没有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分出哦，我这些要买主动的，我这些要买被动，没有，就是我投资完全蛮根据我自己的喜好。
懂。
譬如说，整个 ETF 我会对 ETF 有一个配置的想法。整个股票我会对整个股票的想法，然后整个基金我会有整个想法，但我并没有把它变成说啊，我全部加起来我要各占多少，我比较不会那么严格去限定，有时候会取决于我当时对这个资产类别的兴趣，比如说以前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忙的时候，我股票其实是比例很少，绝大多数都基金，那时候台股的 ETF 还很少的时候，然后后来因为我开始有花一点时间在股票上的时候，那基金比例就变得比较小。那后来 ETF 出来之后，因为这两三年我就买 ETF 就多了一点，所以现在 ETF 比例就会大了一点。对，就有时候会看我当时对那个金融商品的兴趣。
懂啊。了解，因为有时候其实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虽然它叫做基金，它虽然叫做 ETF， 但其实他们买的东西就是股或债，其实有时候要看的不是主动或被动，而是你股跟债的这个比例。我自己是在看这件事情。
其实严谨一点的话呢，是应该做这样的配置啦。那其实我每次都跟你讲，就是说我通常在做投资的时候，我会去更注重于它的。带来在就是它带来要么是获利的潜力，要么是它的现金流的潜力，就是我是会想它我当时要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有些时候我也是作为一种投资上我得到的学习跟观察啊，如果譬如说如果我是真心需要它长期增值的，我当然就把它部位放得比较大啊，然后有一些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投资的学习观察，我可能就是试买一点，然后作为他我观察他跟研究这个标的的一种心得，这样。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交换基金投资笔记，而且峰哥还被我拷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Smart 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